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巧云，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再次收到巧云的家书，非常的开心。主旨是听节目所感，亲爱的刘文姐，平安，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就如节目中所说的一样，我为着有书香园地这个朋友，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是甘泉沁人心脾，像清风吹进沉闷的空间，像酒一样越久越醇。为着这朋友真诚、实在、美好、温暖、贴心，赞美我们的主。节目中刚刚播完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把我从对教会的习惯了的而烦闷的疑惑，从自己和从人的角度来的期望中释放到一个真实而美好中来，给一个罪人重新仰望的力量。神的手总是那么温柔，他不放弃。节目的结尾歌曲，我把自己藏了起来，突然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自己藏起来，又希望探出头来望一望，而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安慰眷顾这藏在角落瑟瑟发抖的灵魂之人，谁像他一样呢？阿们。唯愿传扬这位救主。我凭着记忆把当时的感动写下，感谢主，主与你们同在。再次谢谢巧云在听完节目之后来信给刘文姐姐反馈哦，让我知道你从节目当中所得到的帮助，这对我是最大的激励。刘文姐姐也要祝福巧云，不仅是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而且天天经历主够用的恩典和出人意外的平安。愿你在服事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接下来刘文还是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良友电台在六月份为你预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赶快来信索取吧。这张精美的福音单张主题是耶稣你是谁，非常适合我们来传福音使用哦。好，而且呢，预备的分量非常的多，每一位书香家人呢，可以来信索取100份以内的《耶稣你是谁》这一张福音单张。若是你需要索取，请来信给刘文呢、我们的书香园地专属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在信中要告诉我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你需要索取的数量啊，等候你的来信呢。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你关心吗？”经文在罗马书第9:1-5，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9:1-5，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罗马书第9:1-5，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你关心吗？有一个故事说，五个孩童为了传福音的工作，各捐了一枚铜板。第一个孩子嘻嘻哈哈地把钱投进奉献箱，上帝的使者记录着，他捐出了一枚席币，这个席是席帛的席哦，因为他对沉沦的人一点也不关心。第二个孩子把铜板投入奉献箱时，左盼右看，沾沾自喜。上帝的使者记录，他献出了一枚铜币，因为他奉献是出于骄傲的心。第三个孩子很勉强地投进一枚铜板，他心里头说，既然别人都这样做，我也只好这样做了。上帝的使者记录，他奉献了一枚铁币，因为他的心实在太冷了。第四个孩子奉献时，为那些可怜的外邦人流泪，天使记录，他捐了一枚银币，因为他很富同情心。第五个孩子奉献时祷告说，主耶稣，为了你的名的缘故，我奉献这枚铜板，希望能帮助别人来相信你。天使记录，他奉献了一枚金币，因为他充满了爱心。五个小孩捐出同样数额的金钱，但在上帝眼中，它的价值却不相同。对于那些正在沉沦的人，无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保罗对自己族人犹太人的得救心情和耶稣完全一样。见到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愿我们能以基督的心为心，看见失丧的灵魂的需要，将得救的福音带给他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再次将我自己献在你的祭坛前，求你不断地塑造我成为合用的器皿，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更多迷失的羊能回到神的家中与神和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赞美之泉的《把冷漠变成爱》。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你的眼是否被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你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探讨原生家庭对个性的影响啊。好，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三章，家族图表与个人的关系。那在节目中呢，因为是有声书的方式来分享啊，没有办法呢啊把这个图表展现给你来看呢，因此呢这一章会用比较简洁的方式来分享。好，在第三章的主题旁边呢有这样一段副标题啊，我们没有权利选择在什么家庭出生，但我们有能力不去受过去家庭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或许在我们童年时期，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去对抗这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是可以做选择的。首先，我们可以选择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爱。当我们被这样的爱摸着了，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我们必定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再受过去家庭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所捆绑啊。而刘文要再次提醒，很多时候人的记忆当中呢，总是抓住伤害不放，却看不见其中的恩典和别人的付出。这本书当然比较多探讨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然而刘文还是要提醒哦，当我们心存感恩，回首过往，除了一些伤害的记忆我们需要被医治，也有很多的恩典需要我们去献上感恩。 好，一起来看这一本《我为什么是我》第三章《家族图表与个人关系》。上一章我们提到个人的个性、脾气和性格与我们过去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如果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可以说我们过去一直不断被一个相当复杂的家庭架构来塑造。这个家庭架构的组成包括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宝莲气冲冲地走进辅导室，还没有坐下来，他先生振辉也跟着进来。振辉和宝莲结婚差不多两年了，很少听过他们夫妻有争执。辅导员想问清楚怎么一回事，只见宝莲一个人哭泣不语，所以便问振辉。振辉摸摸头就说，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近想和朋友投资做生意，但宝莲却不赞成，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一点问题。辅导员正想问宝莲的时候，宝莲接着就说，我并不是反对，我叫他多点考虑和花一些时间研究，不过这不是我难过的原因。最令我伤心的是，振辉现在对我说话的语气很凶，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讨论事情，我们是在吵架，他好像想用声音大的方法来压我，所以我很伤心。振辉对宝莲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我一直都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些意见，我不觉得我是在吵架，我觉得我们是在讨论事情。辅导员叫他们停一下，然后建议他们回家再继续讨论。不过在讨论过程中，辅导员要他们把录音机开着，讨论完后两人听听录音带再来辅导室。一星期后，夫妇两人来辅导室，见到辅导员的时候，振辉低着头红着脸说，我没有想到原来我讲话的语气和态度是这个样子，听录音带时我以为那个不是我。宝莲加了一句话说，振辉说他发现一件事，他觉得他讲话很像他父亲，声音很大，而且有点蛮不讲理的。振辉的表达方式显然与他父亲的表达有着很深的关联。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在有意无意地不断去彼此塑造，彼此模仿。当然大部分情况都是父母在塑造儿女，而儿女在模仿父母，弟妹模仿兄姐，这也就是心理学中谈到的家庭架构。但问题是在整个进行过程中，成员是在不知不觉中互相塑造、互相模仿。换句话说，不管被模仿的成员他本身的个性、脾气是什么模样，模仿者可能照单全收，全都拷贝过去，而自己一点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观察某些家庭时，会发觉家中的有些成员，他们都有一些类似的个性、脾气、性格等模式。另一方面，在家庭架构里面，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他成员的脾气与个性。举一些简单的例子，父母之间关系的好与坏就会影响儿女们的自我形象和安全感。父母太过娇宠某一个儿女，会造成其他弟兄姐妹因嫉妒而生恨。母亲把所有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而忘记本身做妻子的本分，结果造成丈夫有外遇。林林总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架构是需要里面每个成员尽力去扮演他自己的角色。父母有父母的角色，儿女有儿女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们也需要明白不能做超过他们角色以外的位分。譬如夫妻不和，却硬把儿女拉进来做和事佬或挡箭牌，这会令整个家庭架构失去平衡，和造成家庭原有功能失去效用。结果受影响的当然是每个成员，而当中尤以儿女们受害最深，伤害也最大。 所以要帮助明白自己某些性格形成的前因后果，我们必要去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我们个人原生家庭的家庭架构。透过家庭架构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如何直接或间接塑造我们今天的脾气与个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家庭架构中成员之间的某种特别关系如何影响我们的性格和行为。想要从家庭架构中明白上一代如何影响下一代，成员之间的关联又如何互相影响，再次先介绍一个少为人熟悉的图表工具，称之为家园组表图。借着图表的连线和符号，当事人会比较了解今日的你和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微妙关系。你可能从图表中看到自己在重复上一代的一些错误、不健康的行为或个性、思想等等。你也可能看到你父母与家里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影响你自己的脾气与个性。换言之，借着图表展示，你可以了解自己的个性行为的渊源，明白你过去成长的家庭如何塑造今日的你。最终目的是希望你自己能透过深思和反省，再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去突破自己，使你不必再被那无形的力量所捆绑。从许多例子显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在过去的日子里不断地塑造今日的你和我。我们不单受到上一代直接影响我们的性情、个性和脾气，我们也间接受到家庭中成员互相影响的关系。我们没有权利选择在什么家庭出生，但我们有能力不受过去家庭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有一句座右铭非常有名，求神给我一个平静的心去接受一些我不能改变的事，给我勇气去改变我需要改的地方，同时给我智慧，让我知道两者的分别。最后，作者提供给我们一些深入思想的题目哦。一，你觉得你的原生家庭是健康的吗？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你过去的家庭深深影响到今天的你呢？二，你有什么脾气、个性是你需要对付的地方呢？什么东西是你仍然不能被释放出来呢？好，刘文建议你在思想这些题目的时候，求圣灵帮助你、光照你。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为什么？
今天从我为什么是我这一本书呢概略的看完了第三章啊。而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前言和第一章，主题是你是独一的，而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影响个性的因素，是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啊。好，一定要记得要按部就班的把这本书读完。第三部分解决之道是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因此我们现在呢还是在了解影响个性的因素当中了。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的是第四章，亚伯拉罕的家庭，信靠神认识神的家庭会不会有历代遗传包袱的问题呢？在下一回和你分享。
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受死，为什么他和我保留了宝石，洗净我的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听完节目之后来信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是需要留文带到的事项啊。另外呢，也再一次提醒你，来信索取这一份精美的礼物，就是耶稣你是谁的福音单章。来信请你告诉留文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你需要的数量啊。每一个人呢限索取100份以内哦，应该已经够多了吧。好，请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